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1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德法奇缘》，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8日。我是2011年10月才修炼大法的弟子，看似偶然的机会，我走入到大法修炼中。现在将自己德法和修炼几年来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一，真经难求，我终于遇到了大法。我经常会想起从小到大的许多梦境，有在天上飞的和太阳一样高的，有坏人追杀自己，自己从五楼窗口飞走逃跑的，有被绑在树上要被人焚烧的，有在海底行走的。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梦境是自己的元神离体翻墙去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漫山遍野开满了粉紫色的莲花，莲花有足够一个人躺下的那么大。自己在梦境中有些害怕，一边跑一边飞，就在山脚下有一个又高又瘦的身穿黑色道袍的人在摆摊卖货，都是些琳琅满目的宝物。我就拿了一个花瓶，可是拿到手里看了看，怎么是一尊站立的佛像？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佛像，只见过打坐中的佛像。直到得法后看到师尊站立的法像才破了迷。多年前和往常一样去朋友店里喝茶，又聊起了佛教中的一些事。那天我回到家中，突然萌发出了想打坐的愿望，我就从书籍中找了张佛像，看看他的脚，他的手怎样摆放的姿势，就在客厅里学着打坐了起来。我用散盘结着印闭眼，几分钟后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忽然感觉到自己没有了，不知道哪儿去了，好像融化在宇宙中了。这时我感觉到有一种恐惧感，自己怎么没在了呢？我赶快把眼睛睁开看看，自己还在家中坐着的，这是怎么回事？心里踏实了一些，又闭上眼，同样的感觉又出现了，我就不敢再打坐了。由于好奇，第二天又试了试，还是出现同样的状态，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打坐，只是在心底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自从那次打坐后，想修炼的心也会不时地冒出来，想到寺院中去求一本经书。2011年10月的一天，我准备去寺院的途中，不知怎么却会转到去了一个刚刚认识的朋友店里玩。我和他聊到想去寺院求本经书，他说，真经难求。这句话正住了我。是呀，唐僧取经9981难的片段打到了我的脑海中。他热情地约我去他家玩，没想到他和我居然住同一小区。在他家里，他给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我还与他探讨了修炼中的一些事情。他突然问我，你找到师父了吗？不知为什么，他的这句话让我一震。我答，要师父干嘛？他又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见转法轮。我又一惊，但并不明白他在讲什么。这时他拿出了一本袖珍本的转法轮，说借我看一看。我翻了一下，有点像盗版书，但不好拒绝朋友的好意，就拿回家中来了。二，读书入迷，师父法身悄然而护。本来我时间就很多，再加上有阅读的习惯，就开始看转法轮，这一看就撒不开手了。以前就听人家讲过入定、不吃不喝、天目、看透生生世世、不腐之身等等说法，读了转法轮才知道起空开天目在大法中修炼太普遍了，似乎没有什么神秘的，一个普通的常人通过修炼也可以达到，这只是一种人的本能，觉得不可思议。那时的状态就是走着在读书，坐着在读书，睡着在读书，靠着也在读书，几天时间就读了两遍，一边读一边想，师父也会收我为徒吧，得有一个法轮我就相信，我就修炼。我就这一想，忽然就感觉到小腹处有东西在转，还会发出声响，像洗衣机在转一样，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心想是真的。我有些兴奋，知道自己是个有缘人。接着我在想，师父法身会帮我净化身体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还会连拉带吐。但我又一想，还是别吐吧，怪脏的，拉肚子算了。我就这样一想，突然肚子一下子就疼起来了，真的就拉起肚子来了，一拉就是几天，拉得全身出汗像糖水，全身汗毛孔都是打开的，头发根都是湿的。我又惊又喜，心想要是真把我给拉死了，就成神了，我可划算了，连修都不用修，苦都不用吃。那时真像是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我得了大法，朝闻道，夕可死。在读法中，我总在想，那么晚得法，修炼也会圆满吗？师父看我不悟，就在我看法的时候点了一下。当看到书中有一个兜字的时候，这个兜字忽然之间放大，离开了书，在我眼前翻转了一个身，还是一个兜字，又回到了书中，让我大吃一惊。我想，只要我诚心修炼，勇猛精进，一定能圆满。三，有所求，遭迫害。得法后，兴奋与热情支撑着自己每天精进的学法两讲，然后学习师父各地讲法，开始给世人讲真相。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过去许多人因为心性守不住，出现的问题很多，练到一定层次之后上不去了。修炼到第四年，我开始有些懈怠，学法也不太入心了，而且与同修经常发生小矛盾，形成了间隔，只会挑别人的毛病，不会向内找自己。有一次过马路时，看到有个路人穿着一件 T 恤，上面印着妒忌心。虽然知道是师父在点悟弟子，可我当时自我意识太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妒忌心，就这样把修炼当儿戏，没有去提高自己的心性。师父又给了我一年的时间，我还是没有很好向内找修自己。2016年一天，天很冷，我像往常一样学完法后，也没有发正念，就出去发真相资料。在一个小区楼道上，刚发了几本真相资料，就被不明真相的保安举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于自己的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也是自己求来的。刚得法时，不知道否定旧势力，思想中曾有一念，迫害与我无关，五年后再来考验我。还有一天路过家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又跑出一念，给他们讲真相会不会被他们抓了呀？ 就这样，五年后，真就在这个派出所被他们绑架了。四，在被迫害中证实大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是修炼到那一份上了，真正达到那个境界了。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我被绑架到了派出所，我定下了心，既然被抓进来了，那么我就在这儿讲真相。在派出所，我不断地给警察讲真相，讲了两天两夜没合眼，整个口腔讲得长满了水泡。他们非法扣押了我三天多后，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到了看守所，我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讲法》中要求的做。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不配合邪恶，我对他们说，我有我的师父在管，我的师父说了算，你们讲的不算。所以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每天坚持背法、练功、发正念，见到的人无论警察还是羁押人员，一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有不少听真相后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我讲两个听了真相得福报的事例。其一，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获得自由。监室里有个叫蕊蕊的女孩，是因为打架被抓的。听了大法真相后说，真善人三个字本来就是真理。然后就在监室里大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下午，监室门打开了，有人喊，蕊蕊脱衣服出所，是让她脱了看守所的号服。大家都为她欢呼。另一个女孩与蕊蕊一样是打架进来的，但是我和她讲真相，她不相信，后来被判了10个月刑。在我回家前，她还是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其二，大法师父让哑巴孙女会讲话了。有一位50多岁的大姐听我给她讲真相后，有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我家里来信了，你知道吗？我的大孙女会讲话了。她的两个孙女都有点智障，大的一个严重些，几乎都是用手语与人交流，人家叫她小哑巴。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兴奋地告诉我，我晚上起来值班时，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并求大法师父让我孙女讲话，没想到我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后来他去开庭后回来就更兴奋了。他告诉我，庭审完毕，他跟女法警说，他没有白坐这牢。法警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号房里关着一个大法弟子，他给我讲真相，我就求他的师父帮忙，让我的大孙女讲话，我孙女就真的会讲话了。本来要带大孙女去北京看病的，这下我省了20万看病的钱。法警被感动了，让他与家人多讲一会儿话。他与来参加庭审的家人讲了与我相识的过程和念法轮大法好，请大法师父让他孙女讲话的事，他家人都流泪了。他大孙女的妈妈说，有一天晚上7点左右，他经过两个女儿的房间，听见两个小孩在玩老师与学生的游戏的声音，他很奇怪，躲在门外听，确实是有两个孩子的声音。他以为女儿被鬼上身了，虽然害怕，但还是开门进去了，却发现原来是大女儿会讲话了。他的大孙女也来旁听了，当时就将来旁听的亲戚都一个个的喊了一遍。一个亲戚还说，小哑巴，你怎么会讲话了？在场的法官、法警都听到了，那个女法警还跑到卫生间里抹眼泪。 听他讲完，我也激动地哭了。后来他的判决书下来了，被判了一年，他的车也没有被没收。他告诉我，是他求师傅帮忙。他告诉师傅，他把赃款退了，请求师傅帮忙，不要让法院没收他的车。他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一切如他所愿。而另一个大姐，因为没有诚心相信大法，也没有退还赃款，法院没收了他的车，他还被判了两年半。后来号房里的姐妹们几乎都明白了大法真相，争先恐后的让我把法轮功秘诀留给他们，我就默写了几首师父写的诗给他们，他们说一定还有其他的。我看着众生盼得救的样子很感动，又把正法口诀和五套功法口诀写给他们，并告诉他们心要纯净，要有善念才会灵。后来只要是警察进号房，大伙儿就一起在心里默念。再后来警察就不怎么进号房了，也很少骂人了。在修炼路上，我还是一个新学员，还有很多执着和人心，我只有加倍的努力学法，不断的向内找修自己，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争取赶上师父的正法弘誓，修好自己，快讲真相，多救人，完成历史使命，随师父回家。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神笔证实大法，修在其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3日。我有一支神笔，那是在我修炼后师父赐给我的。这支笔可以变化，变得毫长柄短时，就是一支拂尘。25年正法修炼，我用这支笔证实大法，揭露邪恶，也清除层层的人心浮尘。一、改变党文化观念。那年513前，我帮一位老同修写他的修炼交流稿。他曾经是师父的同事，接触师父更早，说师父在单位里平平常常，不显山不露水，和大家一样，工作上也不显得太突出，也不落后。老同修平淡的回忆，却对我的内心触动很大。本来2005年初，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其实那时全单位最后只剩下两个人不是党团员了，我是其中之一。我就不太理解，在我的观念中，我所敬仰的人应该是高大全的，凡是某一领域中领军的人应该是最最最的，我所追求的是十全十美的。虽然我听了好多遍解体党文化，打印了好多本，却好像没接触到这个观念似的。师父的行为一下打开了我的思维，好多深层内涵的法理一个个的展现，在好多传统文化的例子里，我看到了实质，好多我原来认可的人的观念被一个个击破。我的观念在变，我的行为在变，在不知不觉中变，包括偏激的、极端的、绝对的认识及行为都有了纠正，对师父讲的曲中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对古人中庸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二、笑。我是个不会笑的人，也许是性格特点，也许和人生经历有关。对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讲的“吃苦当成乐”，只从表层理解，实在是做不到。 我在写稿中遇到了一位同修，就是那个师父讲法中提到的那个被防盗门砸在底下还在喊把我拽出来的人。他呀总是个笑，说话也逗乐，无论什么事，吃多大苦吃多大亏，一笑就过去了。稿子写完了，起个什么名呢？是一笑二十年。他说，哦，太对了太对了，就是这样。我问他，为什么总是笑，从心底里笑得出来呢？他收起笑，一本正经地说，为什么不笑呢？你想想，全世界70亿人，我得法了，全国那么大，我生在长春，长春那么多同修，我能参加班，和师父缘分那么大，还有什么比这再值得高兴的事了？他直直地盯着我。是啊，亿万年的等待，我们赶上了。新旧宇宙的交替，随师正法救人，我们赶上了。天天在学法修炼提升，离家越来越近，还有什么比这再值得高兴的事？觉得苦，不就是因为在人中，在过关，在割舍，在面对邪恶承受痛苦吗？就是因为放不下才觉得苦，才乐不起来呀。好像一扇门打开了，师父把我乐不起来的因素除掉了，心里那个亮堂啊。好一段时间，我从心底里升起的喜乐，每天都是喜滋滋的，乐呵呵的，和刚得法的时候一样。三，去掉年龄观念。有位老同修，师父早期传法时跟过很多班，我一直找他，想把那段经历写出来，可一直找不到他。终于联系上了，他却不想见我，好不容易说服他答应见面唠唠吧，什么节儿呢？原来他误会了我，我一听就笑了，打开了他的心结，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可我倒懵了，没准备，没带纸笔，也没带录音笔。那段时间多了个想法，自己60多岁了，记忆力不如以前，听点事儿，还是得有个烂笔头。可现在没有笔怎么办？没办法，只有努力的听，仔细的记，全靠脑子了。老同修讲起跟班时候的事儿，真激动，开了闸似的，想起哪段说哪段。又是朝族人，道庄聚很多，就这么说了一下午。回到家，我凭着记忆赶快打字，把倒装句颠倒过来，按照时间顺序理顺。稿子差不多了，我们又见了面。他看着打好的文字稿乐了，你写的真好。我笑着说，这哪是我写的呀，是你说的，你经历的这些事真好，太珍贵了。他帮我纠正了一个地方，我又询问了些，补充了些，成稿发给了明慧网，在明慧广播中作为一师恩栏目中播放出来。我们反复的听啊，一遍遍的泪流不止。师父太伟大，同修太幸福了。事后我和这位同修没见过面，写过这篇文章，我感慨，我突破了一个观念，岁数大了，记忆力下降，要依赖笔了。现在不用了，师父给我打开一个库，准确无误地储存提取。从那以后，再帮同修写稿，见个2-3面就能成稿了。写文章过程，要修掉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学中文的，教语文的，学的知识，党文化对我影响相当大。一拿起笔来，就是铺陈呢，渲染呢，咬文嚼字，引经据典，逻辑推理啊，都成了自然了。还觉得不然怎么区别有无专业技能和文化修养呢？慢慢知道了，突出技能的时候往往不真，不能真实再现历史真相，客观的情境，准确的人物心理变化。我开始明白，写文章不仅从文字上琢磨推敲， 而是要求自己心境纯净，表述准确自然，不夹杂自我的东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四，破除学识观念，揭露迫害。一所大学的同修夫妇被绑架了，同校的同修们在全力营救的同时，想一并全面揭露整个大学对师生员工的迫害真相。老教授同修们给了我一个任务，由他们汇集整理材料，执笔完稿，由我修改。参与这个项目的只有我不是这所大学范围之内的人。我有一个观念，一直仰慕做大学问有很高学术水平的人，也一直遗憾没有能力把书读到尽头。看着坐了一排的老教授们，我有些局促。拿到初稿才知道，这绝不是单纯的文字修改工作，文字量很大，要大量的删减，但无从下笔。艰深拗口的学术性语言，不知怎么改，改不了。障碍在哪里呢？障碍在大教授们笔下的文字自己不敢动，甚至略带欣赏。原因是，我把常人的知识学问看得太重，把掌握常人学问的同修看得高，这种分别心和特殊的常人心使我无从下笔。再次见面交流时，教授同修们指出我文章删减改动太少，到底在哪些部分修改呢？交流中认识逐渐一致了，把学术性的逻辑推理、架空的评论、人情的大段表述都删掉。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成熟》中说，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这是师父要的。方向明确了，我就大力删改，一稿、二稿、三稿，一篇全面揭露对该大学大法弟子迫害的文章完成了，教授们再审核，发送到明慧网。完成这篇揭露文章的修改过程，我明白了很多。师父为什么不上大学？师父在法轮大法译解再版的话，即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师父讲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讲了这个法。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为了今天传法，在我的头脑中没有任何固有的观念形成的东西。我更深地理解了师父的这段法，因为我在初期得法时就是被语言障碍的那种人，师父给我这么一个证实法的项目，又处在这样一种修炼环境中，使我看到了自己这么多平时意识不到的人心。五，再去执着，揭露迫害，起诉元凶。2015年起诉江泽民，同修们都拿起了笔，进行一场政协大战，也是一场生死的较量和考验。怕与不怕，写与不写，每个人都触动着他的自我。不需要过多的思考，这是正法进程师父让做的，大法弟子责无旁贷。开始大家不知道诉状的格式是怎样的，我们就先把自己被迫害的经历写出来，等明慧网的诉状格式一发表出来，按照格式一填就行了。我帮大家写诉状，但难在不是写，而是各种人心在障碍。被迫害十几年了，那痛苦的过去实在也不愿回忆，不愿记忆。看看同修的草稿，都是那么短短的几行字。我们就在一起交流，放下情，放下自我，揭露的是迫害，解体的是邪恶，救度的是世人。我就启发着同修回忆，一个事件，一个场面，一组对话，一个细节，记录下来，诉状完整充实了。就这样，写完一封，邮出去一封。这个过程啊，感同身受。同修的每份诉状都浸着血，带着泪，写下每个同修的控诉，一样的心疼，一样的深痛，其过程是一层层的放下情，脱离人的过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中九人洒甘露，明慧伴我千里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5日。大年三十那天，身在东北的我们才突然认识到武汉疫情的严重，赶紧登上明慧网，一眼就看到了新发表的明白特刊《祝你平安》。太好了，内容实际就是针对现在的疫情，此时人们最缺少的就是平安啊。内心非常震撼，有感于师尊的慈悲，有感于同修们的辛苦付出，及时发表了润泽万物众生的甘露。我这里专指用于救度众生的各类明慧期刊。于是迅速下载、打印、装订，我和丈夫忙得不亦乐乎。快到晚上十点了，外面不绝于耳的鞭炮声提醒我们，今天是过大年呢，还得去住在另一个小区的孩子家包饺子。无奈地停了下来。丈夫同修说，若不是跟孩子一起过年，咱俩今儿晚就不吃饺子了。我会心的一笑，那当然。正月初一没有一点干扰，因为人人都待在自己家里，没有串门的，我们正好可以忙正事儿。按照常人的惯例，初一早上也要吃饺子，还要做很多好吃的，全家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可是疫情如此严重，天天都在死人，我们可没有心思做这些，我们只是对付吃饱，一整天都在制作救人的大法真相资料。晚上丈夫自己骑电动车出去发，我则在家继续制作，并不停地发正念。初二早上，我俩分别接到单位电话通知上班。没办法，谁让我俩都在与抗击疫情相关的工作单位呢？好在工作不是很忙，没事的时候回家继续做资料。头些天在方圆二三十里之内发，初五晚上我们就开车去乡下发，每次行程都在百公里以上，有时跑好多个乡镇村屯。因为疫情的原因，路上车很少，外面几乎没有人，这种情况发资料就更安全，不担心被人发现。偶尔会遇到狗叫，但你只要告诉他不要叫，记住法轮大法好，多数都会立即停止不叫了。有一次我把资料放在一家大门口外的石台上，刚一转身就被三只小狗围住了，他们把我圈在中间，对着我汪汪大叫，距离不到一米。我从小最怕的就是狗，当时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情急之下，我马上喊法轮大法好，三只小狗立即全都不叫了，有一只蔫蔫的往后退，有一只嘴拱地发出一种哼哼的声，好像是很不好意思似的，另一只很温柔地用头蹭我的裤腿，好像是在安慰我。可我的心还在咚咚地跳呢，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呢。前些天随着疫情的加重，我们意识到更要抓紧去乡下传播真相，因一旦封村就难以投放了。果然没过几天，我弟也相继封村，村小区物业给发了票，两天每家只许一人出去一次购物。有同修感叹地说，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就更不容易了，出不去啊。可是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尊都会为我们做安排。我和丈夫虽然初二就开始上班，开始还觉得是干扰，直到我俩各自的单位都发了县政府统一印制的小区通行证，我们才知道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只有几个抗击疫情的相关单位才有。修炼人遇到的坏事儿、好事儿，真的都是好事儿啊，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出入小区，不受限制了。一天我想，去乡下发资料的同时，应该带一些与疫情有关的粘贴，粘在乡下路边的电线杆、路灯杆上，或其他比较醒目的地方，老百姓一定很愿意看呢。结果在当天上明慧就看到了新发表出来的真相粘贴，很感动，也感觉很温暖。 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都在共同为众生如何能够得救而尽心尽力。一次在从乡下回来的路上，我和丈夫说，应该再有一份真相资料，重点是与此次疫情相关的文章，再配合明白特刊，两份合装在一个自封袋内，对不明真相的世人来说就很全面，既有法轮大法基本真相，又有疫情中如何保命的良方，那就太完美了。结果回家打开明慧网，立即看到了新发表的《天地苍生》特刊，里面的内容和我想象的基本一致。丈夫风趣地说，看来你和明慧网真是心有灵犀了。当然，我们和世界各地的同修们好像远隔千山万水，但在天上我们可都是同心来世间，得法已在先。同心来世间，得法已在先。选自《红银了愿》。因为有一些同事同学，以前怎么给他们讲真相都不太相信，可是在当前这异常凶猛的疫情面前，以前不太信的同事也主动来询问了。还有个同学打电话很隐晦地说，当前的事情你们是不是早有预感呢？因电话里不太便于明说，我准备有机会亲自去他家，并把救命的护身符送给他。我手里还有一些以前的护身符，但我想要是能有新款护身符，上面明确写着疫情中如何保平安的就更好了。结果又是在当天的明慧网上就发表了新的护身符。这次我的眼睛不再是湿润，而是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个不停，一股股暖流通透全身。师父啊，虽然我们身在大陆这样恶劣的环境，但是我们并不孤单，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心真的都是连在一起的。在这里我发自内心地说一声，谢谢写文章和编辑真相资料的全体同修，你们真的辛苦了。我们想到的你们做到了，我们没想到的你们也做到了。疫情还在扩散，众多的生命还在危险之中，师尊还在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着时间。我们是大法弟子，是住师正法的法徒，是神的使者，我们是这一方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没有理由懈怠，让我们携起手来，把创世主的慈悲甘露洒遍天地人间。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大法弟子自作真相资料，天天出去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5日。目前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大陆蔓延，人心恐慌，街上几乎无人行走，很多小区封闭管理，进出要出示管理卡和身份证，带上真相资料在街上转一圈也碰不到几个人，递上资料人们也是躲避，回到家中心里着急，坐立不安，想着怎么才能救到更多的人，那就到大超市去看看，去了才知道也是冷冷清清，结果转了一圈才劝退了两个人。世人渴望得救，却听信邪党谎言，拒绝了解真相，不知得救的希望在哪里。想起师父在《红银五法徒不愿把你丢》中说，众生快醒神已到，法徒不愿把你丢。我眼前一亮，心里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马上打开电脑，看到明慧网一篇篇醒目的救人文章、护身符短语，眼泪不住的流，顿时感到师父太慈悲了，早已把救命的良药妙招捧给众生了。
我赶紧下载一些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康复病例的小故事和护身符短语，打印了500份，准备就在本小区发放，让身边的人都能了解真相，得救度。我所居住的电梯公寓26层高，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乘上电梯到顶楼，然后再往下走，一层一层的每家发放。虽然我已经80岁了，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因为有师父在我身边。元宵节前2天发了3个单元，在一次发到9层楼时，被小区一个保安从楼上下来巡视时碰上，他手里拿着一张我刚发的资料，问道：“这是你挂在门上的吗？”我告诉他：“你看一下，让你的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救命的。”他转身走了，我又继续往下发完。没想到我被举报了，社区来了一男一女，问我：“是不是你发的？你知道是谁发的吗？这是共产党反对的。”我告诉他们说：“这是救命的。”我那不修炼的儿子理直气壮地说：“难道救人还有错吗？”他们不再说什么，丢下一句：“以后不要再挂了。”转身就走了。后来我听小区的住户说，当他们被社区的人问到门上是否被挂资料时，他们都不配合地说：“没有。”现在的世人一旦明白了真相，谁不想得救啊？我一天也没歇着，继续做着救度众生的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又打印了几百份真相资料，供给其他同修救度世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尊给我的生日礼物》，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去年我的生日那天，师父给了我一份大礼物，停电。为什么这么说呢？前年秋天，邪党在我村路边挂了一块诽谤污蔑法轮功的展板，大约1.5米乘1.8米那么大，钉得很结实。我路过时看到了那块展板，就想怎么样才能把它处理掉呢？我发现挂展板的地方在一个大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心里很着急。为此，我就想法间接向管理那个摄像头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得知那个大摄像头无论是在夜间还是在大雾的情况下都能看得很清楚。我心里想，那只能等到摄像头坏了或停电了再去处理它。尽管心里着急，却又无可奈何，当时也没想到求师父帮助。去年春天的一天，我发现家里停电了，我立即到安装摄像头的地方去了解那里有没有停电，结果那里没有停电，我失望地回到家。又一次，我发现离摄像头不远的一个山上着火了，开始没有发现有人救火，心想是不是摄像头坏了，如果是坏了，那可好了。我就打电话询问管理那个摄像头的我的一个哥哥，我说：“某个山上着火了，怎么没人救？你们那个摄像头坏了？”他说：“没有坏啊，某山上着火，有人在救啊。”我说：“啊，我还以为你们那个摄像头坏了呢。”这让我又一次失望。去年4月9号那天是我的生日，我买了些水果放在师父法像面前，点上香。10点多钟，我叔来找我修他的手机，说充不上电了，可他没有拿充电器。我用我的充电器试了试，还行。我就说：“你回家拿充电器来，我给你试一试。”他回家拿来充电器，我去插电源，一看停电了。叔一看停电了就回家去了。我心里特别高兴，机会来了。我就立即打电话给干电工的亲戚，问他是哪里停电了。他说：“某某地方坏了， 要修很长时间的。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他一连说了五个村，告诉我都停电了。我立即准备好工具，就对师傅说，请师傅帮帮我，请师傅帮帮我。我迅速来到斜挡展板那里，看看四周没有人，就用刀子去割，割了一会儿不大好割，因为是白天，我就急忙回家了。回家一看，手指被割了两道小口子，原来刀刃对着手指用刀背去割的啊，怪不得那么难割呢。我急忙包了包手，又迅速来到展板下面，顺利地割了一个大圆形，迅速地撤了。回头去看了看，割的那些掉下来一大半了，心想还是没有做到彻底，还是有怕心，割的那一块没有完整地掉下来，心里有些后悔。回到家后不多会儿就来电了，我静静地回想了这件事，才明白是师傅让我去做这件很长时间想做又不敢去做的事而把电停了。不久我又去看了看那块展板，我割的那一部分还有一小块连着。五一三师傅生日过后，5月15号，师傅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又停电了。我立即就去把没清掉的部分割了下来，这个展板就彻底掉下来了。我心里很高兴，一个大心事总算去掉了。从这件事情我悟到，我们在救度众生过程中，只要我们真心想去做什么，师父都会给我们创造机会让我们去做，只是机会来到时，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时机，把事情去做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给我的生日礼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念不正招来的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5日。因4岁的小外甥女咳嗽发烧，女儿就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了，并拿了药让我按时给孩子吃。3-4天过去了，孩子也不见好转，时好时坏，就是干咳发烧，尤其是下午更厉害，有时到39度多，也不吃东西，就是喝水，迷迷糊糊，老是睡觉。看着孩子幼小的身躯蜷缩在我的怀里，痛苦地呻吟着，我心里也很难受。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身上有强大的功，一定能杀死这些病毒。于是我就想，要不姥姥替你承受吧，你快好起来上幼儿园吧。孩子果真好了，去了幼儿园。但这时我却出现了严重的咳喘状态，一口口的黏痰呼在嗓子眼处，堵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气喘气虚，没有底气，稍长一点的一句完整的法都读不下来。发正念练功时更是一口一口的卡痰，更谈不上入境了，整得我晕头晕脑，昏昏沉沉，极度的痛苦。我知道这场磨难纯粹是自己心念不正招来的。随着自己不断的发正念和大量的学法，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3天就彻底好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又为弟子承受了。事儿虽小，但教训是深刻的。经过这次磨难，我深深地感受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严肃到每个思想念头都要抓住、过滤、修正。在这次过关中，也充分暴露出我很多的人心和执着与固有的观念。看着孩子痛苦可怜的样子，竟然流泪了，那是对孩子情的执着，怕耽误自己的3件事，这是私心的表现，认为吃了药就好病，这是人的固有观念，等等，都是人的认识，哪是修炼人的正念呢？现在回想起来，孩子的这种不正确的状态，不管是他自己的业力也好，还是旧势力的安排也好，师父将计就计，以这种形式来修掉我的这些人的东西。作为修炼中的人，却不能轻易动人心人念，那样虎视眈眈的旧势力就会在另外空间给慈悲的师父找麻烦。这不是师父的额外付出与承受吗？ 怎么还谈得上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呢？这都是因为自己修得太差劲了而造成的。希望同修们能以此为戒，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千万不要轻易动人心人念，而给自己最后的修炼路上设阻力啊！让我们在师父的宏大慈悲看护下，走好未来修炼路上的每一步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